辉达千亿美元结盟 OpenAI 塑造超级人工智能时代。专家解读 H1B 新规定，外国人才受三大冲击。印尼同欧盟签署经济协定，超过八成的出口免关税。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今日嘅财经世界，我系魏玲，今日系9月23日星期二。在9月22日，即刻传嚟重磅的消息，晶片巨头辉达宣布将会向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投资，最高达到1000亿美元，展开史无前例的合作计划。这一笔资金将会用来建设至少10吉瓦算力的数据中心，相当于4座护发水坝的发电量，为未来的 AI 超级模型提供巨大能量。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而 OpenAI 的行政总裁奥特曼就表示，这个超级大脑将会带来人类难以想象的变革。消息公布之后，辉达股票盘中飙升近 4%， 市值冲上45000亿美元。这一场合作被视为是 AI 产业投资热潮的最新的高潮。除了辉达，甲骨文亦都同 OpenAI 达成高达3000亿美元的协议，市值因此大涨近10000亿美元。辉达的投资模式带有循环的特征，提供资金之后， OpenAI 再用来购买辉达的晶片，形成资金和技术的循环。外界关注 OpenAI 是否能够在2026年顺利推出基于辉达全新的 Vera Rubin 平台超级 AI 系统。这项技术被认为是性能将超越现在的晶片的两倍以上，但同时亦都将会面临能源损耗、基建和融资的压力。目前 OpenAI 除了和辉达合作之外，还和微软、软银共同推出名为星际大门的大数据中心的项目。我们来看看辉达如何加强对 OpenAI 的绑定。这笔投资采取循环的模式，辉达给资金 OpenAI 用来买辉达的晶片，辉达再获利。可以说辉达不单止是供应商，更加想直接参与 AI 的生态，确保自己在未来的 AI 爆发期中能够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看到大型科技公司已经将 AI 算力当作未来世界的基础建设，就好像过去的石油或者是电力一样。这个是不是全球产业竞争的一个分水岭呢？各位朋友，你觉得辉达抌1000亿美元投资 OpenAI 塑造 AI 超级大脑，未来会带来什么影响呢？一，令 AI 爆发，改变所有的行业。第二，会令到科技巨头更加垄断。第三，可能带来能源和成本压力。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我们现在先唞一唞，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健康的信息。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的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说，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应该排的就排走了，应该调理就调顺，整个人轻松了，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吧。在星期二清晨，美国三大股指期货变动不大。在昨日，在星期一，道琼斯指数、标普500和纳指再创盘中同收市的新高。市场焦点集中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演讲，这个将是他自上个星期宣布今年首次减息之后的首次公开谈话。他预计在美东时间12:35在罗德岛普罗维登斯商会发表演讲，投资人将密切关注他是否释放进一步政策线索。另外还会关注即将公布的 PMI、 GDP 和 PCE 的数据。美国梯业公司的股价上升了 9.3%。 报告说他从美国国防后勤局拿到一份价值高达2亿4500万美元的合约， 美国能源企业 Sempra 以10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旗下基础设施子公司 45% 的股权。在昨日，辉达股价创下历史的新高，收市之后大升 4%。 不过在星期二开市之前回吐部分升幅，和辉达合作的美光科技股价开市前上升大约 1%。美光科技将会在开市之后公布财政报告。另外，台积电开市之前升超过 3%。 波音股价在开市之前上升近 3%， 因为它和乌兹别克航空签署了价值80亿美元的飞机合约。川普在社交平台上说，这个是一笔伟大的交易。大宗商品方面，黄金期货价格上升 1%， 到每安士3800美元以上，再创新高。原油期货上升 1%， 大约每桶63美元。比特币价格上升近 1%， 去到大约113,000美元。美元指数就维持在 97.34， 变化不大。美国总统川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大幅提高至10万美元，引发直谷高科技圈的震动。不过，两位人工智能领域的重量级人物，辉达的行政总裁黄仁勋和 OpenAI 的行政总裁奥特曼，却公开对这项政策表示支持。黄仁勋在星期一接受 CNBC 专访的时候强调，美国的竞争力来自于全球最聪明的人才，而移民正是美国梦的重要基石。他说，我们希望最优秀的头脑能够来到美国。移民对公司发展和国家未来至关重要，我很高兴看到川普总统采取这些措施。奥特曼就认为，提高签证费用搭配合理的财务激励，有助于吸引真正优秀的人才。他直言，让聪明的人进入美国，简化程序并加入财务激励，对我来讲是好事。新规定要求雇主在递交 H1B 申请前必须支付费用，而且申请案会延迟12个月才会受理，这样对长期依赖 H1B 签证输入高技能移民的美国科技和金融产业带来重大冲击，尤其是对印度和中国背景的技术工人影响最深。根据数据，印度和中共员工去年分别占据 H1B 核准数的 71% 和 11.7%。 虽然是这样，对于已经持有签证的并身在美国境外的人来说，重新入境并不需要缴纳新的费用。长期以来，美国企业一直依赖 H1B 计划填补国内高技术职位的空缺，恐怕将会彻底改变人才流动的模式。我们来关注一下川普 H1B 签证新规定的三大冲击。企业成本激增，新申请每一份的签证要付出10万美元，对比以往高出了10倍，对直谷新规定的三大冲击是沉重的负担，但是对于美国本土人才是受益的。美国本土就业机会增加，全球人才流动受阻，印度、中国是 H1B 最大来源国，分别是 71% 和 11.7%。 新规定可能会令到企业更加谨慎申请，减少来美国的高技术员工的流入。科技巨头反应就各有千秋，虽然成本暴增，但是好像辉达黄仁勋、 OpenAI 奥特曼就公开支持，理由是吸引最聪明的人去到美国，并配合宣布千亿美元投资合作，带有政治和产业布局意味。再来看看专家的解读，现在的员工暂时不会受到影响，虽然 H1B 签证新规定一度引发直谷和跨国企业的恐慌，微软、亚马逊等公司甚至都紧急要求员工在24小时内返回美国。不过随后白宫连续两日澄清，新规定针对只是未来申请的人，现有 H1B 持有和续签的不会受到影响。美国顶级律师事务所 Shepard Mullin 也都强调，雇主可以放心，员工不会因此而失去了合法身份。专家指出，这项行政令的主要目的是限制未来海外 IT 人员涌入美国，以避免压低工资和增加失业。不过律师提醒，新规定的合法性会不会遭遇挑战呢？联邦法院会不会叫停执行？ 目前持有有效签证的员工仍然可以安全出入境，不过律师建议除非必要应该减少不必要的国际旅行，并以官方公告作为唯一的政策依据。未来几个星期内，美国政府可能会发表更多细节的规则，影响后续申请和绿卡的流程。在9月23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布鲁塞尔发表严正声明，承诺将会对俄罗斯任何侵犯领空的行为作出强有力的回应。声明强调，盟国将会依据国际法动用一切必要的军事和非军事手段自卫，决不会被俄方的挑衅行为吓倒。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重申美国对北约的承诺。在川普总统准备向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的时候，卢比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将和我们的盟友合作，保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事件的导火线来自上个星期五，爱沙尼亚指控俄罗斯战机入侵他的领空长达12分钟。爱沙尼亚就认为这个是克里姆林宫在度测试欧洲和北约决心的一部分。北约随后应爱沙尼亚的要求召开会谈，讨论怎样应付。这个并不是孤立事件，北约在这个月已经先后通报俄罗斯无人机侵入波兰领空，以及几次数据泄露攻击，显示莫斯科挑衅不断升级。北约秘书长吕特直言，是否击落俄罗斯飞机将会视威胁程度而定。俄罗斯国防部就否认侵犯行为，声称战机只是按照计划从卡累利亚飞去加里宁格勒。但是北约严正指出，俄方必须为升级行为承担全部责任，这些举动可能导致误判，甚至都危及平民的生命。目前北约正在加强东翼防御，代号东方哨兵的行动，包括扩大驻军、持续空中巡逻和一体化防空反导系统。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亦都一度关闭部分领空，以应付俄罗斯无人机的威胁。立陶宛总统鲁塞达在纽约强调，俄罗斯正在测试北约的决心，盟国必须展现团结。波兰总理图克斯就警告，波兰将会准备击落任何未经授权进入领土的外国飞机。美国和多国盟友亦都表态，将会全力保卫每一寸北约的领土。这一场围绕领空的对峙，正在令到欧洲安全局势再度升温。印尼和欧洲联盟经过了十年的谈判，在23号在巴厘岛正式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协定生效之后，大约有80%的印尼出口到欧盟的商品将会免关税，预计有助于提升贸易和投资。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艾朗加和欧盟主管贸易事务的执行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签署协定，双方表示协定将会开放更多投资机会，包括电动车、电子产品和制药等产业。艾朗加指出，这个是一段长达10年的旅程，这个是双方对公平、开放和可持续经济合作的承诺。他亦都提到，主要受惠的印尼出口物品将会包括棕榈油、鞋类、纺织品和水产品。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协定每年可以为欧洲出口商节省大约6亿欧元的关税，令到欧洲产品在印尼市场更加有竞争力。在去年，欧盟是印尼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301亿美元，印尼人口超过2亿8千万，市场规模庞大。这个是欧盟和东南亚国家签署的第三份贸易协定，前两份分别是和新加坡和越南。国际供应链再掀巨变，曾经被视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全球运动鞋的主要生产地，这个咸头正式地拱手让了给越南。综合媒体报道，越南胡志明市周围的工厂正源源不断地生产鞋底、鞋垫和鞋带，最后组装成 Nike、Adidas、Brooks 等品牌的鞋，直接出口到全球市场。长期以来，中国借助庞大的劳动力和完整的供应链 垄断了运动鞋的产业。不过随着工资上涨，山寨问题严重，再加上川普发起的关税战，大品牌唯有重新调整供应链。 Nike 曾经表示，全球关税令到公司额外支出了大约$10亿，这个亦都推动了它加速缩减在中国的产能，将出口转移到越南。回顾以前，运动鞋产业曾经从美国转向南韩和台湾，再转入中国，现在迎接新一轮的转移。疫情的时候，中国边境封锁，令到跨国企业意识到过度依赖的风险。越南拥有年轻的劳动力，有好的投资政策和逐渐成型的产业链，成为新一代的制鞋基地。不过产业链完全脱离中国仍然有困难，很多关键的原料好似橡胶、鞋垫依旧高度依赖中国。2025年美越达成的初步贸易协议仍然留低了转运货物的争议，川普政府已经表态将会对透过越南转口的中国商品征收 40% 关税，但是怎样确定仍然有待细节敲定。这场供应链洗牌显示出全球制造业对中共模式的警惕和修正，亦都显示越南正在加速崛起的中国替代方案。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